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看连续剧，你喜欢看港剧、韩剧还是日剧？以前很爱看，每次熬夜看，看了以后就很吐血，觉得很浪费时间，而且那个剧情太烂，都觉得看得很不舒服。最近几年我比较多花一点时间在读神的话，我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整本圣经好像就是一部一部的连续剧，我们的神他自己编写，他自己派演员，他自己编导，他把那一出一出的戏连在一起，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面。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九节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要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演戏，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面。今年教会集中火力，要全教会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努力的来读圣经，希望能够在一年之内把整本圣经都读完，甚至把我们的小组跟主日学的时间我们都拿来帮助大家来读这个圣经。所以我们感谢主，几乎我们全教会的都在参加齁，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年圣经读完之后，你能够对我们的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也愿意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故事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说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主啊，你真的是让我们在读你的故事的时候，在读这个 Your Story, His Story 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啊，你是那造物主，有充满智慧、慈爱、怜悯的神。主啊，你把圣经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就看到好像一出一出的戏不断的在我们的眼前来向我们展现。主啊，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常常的在你面前。当我们读到你圣经的话语，当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你的管教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都愿意快跑的来跟随你。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使用，也愿你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开出一条又真又活的路，让我们走在其中的时候，就我们就知道是你与我们同在，你伴我们同行。谢谢你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圣经跟我们讲说，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从所罗门王之后，所罗门王把他死了以后，把他的王位交给他的儿子罗波安。在罗波安之后呢，这以色列就分成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他们比较拜偶像，远离神。所以在主前732年的时候，他们就被亚述帝国灭亡了，没有了。那南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他们好像比较敬虔，但是他们的信仰也是这样高高低低的。所以在100多年之后，他们也面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的命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一台戏，这台戏上面演的是选民回归史，就是在这些犹太人被掳之前，南国犹大他们面临败亡那个时候谈起。我们的 PowerPoint 来看一下，在历代志记36章从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的王攻击他，在他们的圣殿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 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手，耶和华将自己加勒底的王首领，加勒底王将神献大小器皿与耶和华献礼的财宝，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这是南国他们亡国之前的一些情形。在亡国之前呢，有三个王，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是在主前606年犹大王约雅敬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上来攻击他，用铜链把他链到锁到巴比伦去，还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都带到巴比伦去，把它放在神庙里面。在这第一批被掳的人当中呢，先知但以理也在中间。那第二批被掳的人呢，是在主前597年，当约雅金做犹大王的时候，他一登基，他年纪很小，他一登基，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派遣人来把他带到巴比伦去，甚至把耶和华殿里面的各样的宝物器皿都拿到巴比伦去了。这一次被掳的里面呢，那个先知以西结就在中间。然后当约雅金被关在巴比伦的监牢一段时间之后，巴比伦王就把他放了，这个给犹大人带来一些盼望。那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三次被掳的是西底家，他是最后一个王，他是在主前586年，城破，圣殿被毁，这犹大国南国就从此就结束了。弟兄姊妹，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和这几件事情，我想来和大家看一看，想一想，思想一下。你知道巴比伦是上帝用来刑罚以色列的工具，巴比伦帝国是一个非常强大气势很大的一个国家。当尼布甲尼撒征服了列国之后，圣经跟我们讲说没有多久他就被波斯古列王取代了，他的王朝就不见了，根本不存在了。你看在这个短短的时间，神使用尼布甲尼撒来刑罚以色列。有人说为什么神会用外邦人来刑罚他的子民呢？弟兄姊妹，有时候神做事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我们无法理解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想象当中。第二个，我们要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在这个把让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把以色列人通通都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说神他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就差遣先知耶利米去警戒他们，耶利米传达神要他们就打开城门把巴比向他巴比伦投降。你知道这件事情，我想我要是他们以色列人，我也不会理解。也许我们现在来看看历史，看过去我们觉得很简单，可是在当时叫他们开城门来让巴比伦进来这件事情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事情。所以甚至当时有一个假先知叫哈纳尼亚，他就起来说没事没事，我们去了外乡两年之后就会回来了。那当然这假先知传的这个假信息，他很快就被神击杀了。但是耶利米的这个信息也是在70年后，当这个事情变成真的以后才得到证实。有时候我们看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理解的。以前有人讲一篇信息说When God don't make sense， 当神不讲理的时候，很多有人说神怎么会不讲理。弟兄姊妹，你知道会游泳的人就知道哈，你掉到水里面的时候你不要动你就浮上来了，可是我们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怎么样，一掉到水里面怎么样，赶快要挣扎，要爬，要游上来，你越挣扎你就越往下沉，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当难处来的时候，当你不懂的时候，当你搞不清楚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顺服环境，跟着神的脚步走。你知道有时候神 做事情，他其实是在保护你啊，他其实是在锻炼你啊，哦，所以你知道后来这个耶利米啊，他到这个埃及的南部去传福音，才在那里传悔改的福音，结果被犹太人拿石头把他打死。像这种事情，你能够理解吗？你能够接受吗？一个这么爱主的先知，好，但是当神他给你看的，他让你懂的，你就看，你就懂；你看不懂的，你就不要看，不要问。有时候神做事的手段是奇妙的，是我们难以测度的。所以你看到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他被石头打死，他顺服环境。那你呢？我呢？我们愿意为神摆上多少？刚才我们在讲说这个神使用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巴比伦是以色列的一个刑罚的工，神用来工一个工具来刑罚以色列的。那你呢？你身边有没有十字架？谁是你身边的十字架？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老板？所以有时候当难处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安静的在神面前，知道你愿意，神就会带你走过。哈利路亚，赞美主。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因为拜偶像，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他们经历了亡国家破人亡的痛苦之后，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痛定思痛，认罪悔改，他们像被火炼尽一样的，有许多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先知，像但以利啊，还有以西结，还有纳洪、哈巴谷、西班牙那些先知，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起来了啊。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你我们都知道但以利的故事，对不对？他很敬虔，他一天三次朝着耶路撒冷下拜啊，敬拜神。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被丢到狮子坑里面，有没有？还有被什么火坑里面，在火坑里面，都是那些故事，那些这么叫人难忘精彩的故事，都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甚至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以西结跟着一群被掳的人看到神为他开异象，这些在以西结书里面都清清楚楚的写到。我相信今年我们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读过去之后，你就能看到神的大能跟神的真实。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圣殿，他们没有圣殿可以去敬拜，可以去在那边崇拜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更加的跟神连结，跟人连结。他们开始，这群先知们就开始来寻求解释以赛亚的预言，他们盼望先知的意象，他们等候应许的实现。这群在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因着古列王的宣告以后，他们一个一个都是都高居政要高职，而且他们在因着亡国恨，他们都彻底的排除偶像，所以呢，他们的在信仰上，他们都得到炼净，而且他们敬拜上面的方式都有了更新，他们尊重神的话，他们整理这个解经书、注释书，这些书一直到今天，这些犹太人的这些拉比都还在用这些书，都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产生的。甚至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自由的，他们经商从政。弟兄姊妹，你看从这些事情上面，你能看到神的慈爱跟他的手段的奥秘吗？真的，当我们在讲到你的 bulletin 上面都有，我都有写到第二段是他们在归回的预言。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有没有人看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黎人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将进入你们，向你们成就恩典，使你们跟随使命。
还有没有看到下面？哦，再把这里也念一下，可以吗？
这就纪念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必定要叫安息，因为一粒谷发芽，便有安息，只满了70年。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70年？为什么70年？神在出埃及记，我们读摩西五经，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开始神就开始训诫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神会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他怎么没有选我们中国人呢？他可能也选过，中国人没有回应他，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听话，叫他走他就走。今天我们每日读经已经读到什么创世纪50章了，明天开始就要进入出埃及记了。到出埃及记20章里面，神就开始向以色列人定什么律法十诫。在十诫里面，神讲了一个礼拜7天，第7天是什么？安息日。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要休息。我那天读了一个很好的祷告词，他说，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安息日的那一天能够彻底的安息，所以我们能够在其余的6天当中来经历你的丰富和你的神迹奇事。哈利路亚，不是你能做什么，是他要做什么。所以耕田耕地耕了7年之后，要有1年休耕。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在主前1076年1076年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忘了这个事情，根本没这个事情。后来一直到他们被掳中间586年的时候，城破被掳的时候，正好是586年中间正好什么490年，你把490除以7，77 49，70年，神跟他们要那70年回来。神说，我爱惜我的居民，爱惜我创造的天地，我创造的天地每7年就要休耕一次，你们没休，我现在就把你们送到外面去，让这个地可以休息70年。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知道那70年你怎么算？我跟大家讲一下，有2种算法。一种算法就是说，从他们被掳到他们归回，他们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606年，第一次归回的时候是537年，大约就是70年。还有另外一种算法是说，从他们的城整个都破灭之后是586年，到他们圣殿再重新建造起来是主前516年，这中间也是70年。所以神的话绝不落空，他不乱讲的，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在那里，你都可以查到，可以订正的。所以你看先知所讲的预言，每一句话都几乎全部在圣经的预言几乎全部都要实现，只有剩下主还没有回来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到14节里面，我们来念一下，这些话都是很宝贝的话。有时候牧师说，我们来念一下，我有时候觉得说，牧师你念就好了，干嘛还叫我们念？弟兄姊妹，主日我们就是要读神的话，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但是你们来念，留在你们心中，你们得到祝福。哈利路亚，一起来。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你们被掳的人归回，求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 各处招聚回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Amen， 哈利路亚。你读这个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心中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他的计划是高过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不是降灾害的意念。你知道，当耶和华来管教我们，当我们神来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是更新，是洁净，是医治，是恢复，是平安，是喜乐。我不晓得你们觉不觉得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嘿嘿，我如果去参加 party， 去跳舞啊，看电影啊，玩乐啊，哎呀，回来的时候我心是 empty 空的。可是当我去好好在学校的考试的时候，认真读书，拼命读书，哎，读完那些知识都在我的脑子里面扎扎实实，你懂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当魔鬼撒旦来攻击你的时候，上个礼拜牧师讲到，大家记不记得？他说当魔鬼来的时候带来什么？带来毁坏，带来死亡、毁灭、破坏。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这句话就好像一个锣这样敲下去，砰一声就打开了犹太人从异邦要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来的一个序幕。而且这里提到的说，应验了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来打开这个序幕的手，那一双手是神的手。你们记得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叫挪亚进方舟，进去以后，神自己轰把那个门关起来，现在神一手就把这个幕拉开来，让我们看见这一台戏，神演的这一台选民回归史的戏，是神自己在那里主导的。当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之后，他的版图就开始改了，他东到印度，西到土耳其，那犹大呢就成为他们这个帝国的一省，然后这些犹太人呢就成为他们的国民。但是这个古列王他的作风跟巴比伦往往不一样，他说你们犹太人可以回去，你们可以自己经商，你们可以自由啊！他用这种政策跟手段来吸引人心，为了要得着人心。所以当他这样宣告以后，就开始有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开始有不同的人就愿意要回去。那我们看到这个回归史当中呢，第一批回去的人，他们是在主前538年，他们第一次回去有差不多5万多个人，是在祭司约书亚及君王后代也是叫索罗巴伯这个人带领之下。这索罗巴伯他那个时候他也是犹大的省长，所以他们有5万多个人第一次就回去了。第二批人呢是在西元前457年，这次回去的人比较少，只有2000多个人，是由这个亚伦的后裔祭司长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去的。那最后一次呢是在主前444年，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多少人不知道，人数不详哈，但是是尼西米做领袖回去建立重建圣城。这三堆人加起来回去的人数呢都不多，因为他们在异国70年，有的人死了又有生的，也有人在那里已经落地生根了，所以呢这三批回去的人加起来其实都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们都有同样的心智。什么心智？他们要回去重建信仰的堡垒。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们在异邦的时候呢，那个圣殿已经毁掉了，圣城呢耶路撒冷在离他们在离巴比伦700多里之外，他们但是却是有一群独 持守独一真神信仰的人，他们就在那里啊，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啊，他们开始发展会堂。会堂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你知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有内院有外院，有至圣所，然后那些以色列人来的时候，杀牛杀羊献祭。当到了外邦建立会堂之后，那个整个功能就不一样了。所以你有时候，我以前没有读到圣经，没有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懂啊。我想奇怪，是什么时候从那种敬拜的方式到今天这个敬拜的方式，就是在选民被掳的那段时间，整个就开始有一个改变过来。所以到我们今天，我们敬拜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也不没有说在教会堂里面，在教会里面来献祭，我们就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而是有新的方式。然后在刚才我讲到的那些先知们，那些先知们其实他们都是祭司的后代，所以他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就无形中他们就担任很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教导的角色。他们开始教导那些被掳的选民，他们在被掳的那些人啊，在外邦，他们还是一样敬拜神的齁。那当古列王宣布他们可以回去的时候，这个愿意越过这个700里的沙漠，回到这个已经荒芜的家园去重建圣殿的人，其实是很不简单的，是对他们的信仰跟复兴重建有很大热忱的人。所以这其实很难耶，这个很难的事情，你真的是一定要靠主，要靠神，你才真的可以做得到哦。刚才我们讲到第一批回去的，有这个约书亚跟所罗巴伯，他们回去建造圣殿。那第二批以斯拉，他们是回去重建圣名，让他们重新新收回来，重新开始。那第三批尼希米，他们是回去重建城墙。这些事情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你会不会受到拦阻？你当然会受到拦阻，灰心、冷漠、软弱，我们都会啊。你觉得他这边讲的是不是你跟我的写照啊？我们信神，我们受洗，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常常因为人家讲的一句话，做了一件事情，嘿，我们就软弱，我们就冷漠。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永不落空的。愿意依靠仰望神的人必不自羞愧，所以要坚守。刚才我们在唱，在洪水泛滥的日子，耶和华能坐着为王。这些写歌的人，诗篇里面写的人，他来坚定我们的心智。哈利路亚，赞美主。好，那你一起再看到你的bulletin 上面第四个，就是神国的建造。在以斯拉记，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他 pretty much 他是在讲这个，谈到这个复兴神国的事工。那当这群从外邦回到以色列来的这群犹太人，他们在恢复神的事工的第一个当我读到以斯拉记里面讲到说神激动，神激动，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被提醒到，弟兄姊妹，我们属神的人呢，你不要去抹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要侧耳听啊，小心的听啊，努力的去做啊。你知道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为以色列祷告。我们都知道，当圣经跟我们讲到，你为以色列祷告的人，神喜悦，他要祝福你的。所以我就开始为以色列祷告，很感谢主。今年我们开始读旧约，旧约都是以色列人，然后我自己在我的时间里面，我也在读以赛亚书，就不知不觉中，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跟以色列人有连结。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不是很 empty， 我觉得我真的是好像跟他们一起一样的，我就开始为以色列人祷告。圣经说，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你听到打仗的风声， 饥荒地震，那就是灾难的起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能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向万民做见证。到了末期，然后到末期才会临到。弟兄姊妹，这些经文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被激动啊？你的心有没有被激动啊？最近刚才Tiffany 在报告的时候说，我们礼拜三的晚上好，我们有各样的社区活动， Tony 都在这边好，开放教会跟人家打乒乓球。好，那牧师他努力的预备按时分粮给我们，就是各尽其职在这里。刚才我们也报告说2月5号是新年的除夕夜。弟兄姊妹，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新年除夕夜的晚餐呢、其实是我们为慕道友办的。因为我们本来是说我们每一个月都要一次福音晚会，但是因为都是在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六，但是因为最后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离二月除夕很近，所以牧师说一起办。所以我们这个2月5号的新年除夕晚会其实是福音晚会。福音晚会，你的心有没有被神激动？如果神激动你，你就去邀请你认识的人，请他来，来教会，来打乒乓球，来一起聚餐，让他们也有机会来经历你所经历的，让他们也有机会得到你所得到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不要，我们不要自己得了好处了，神的好处。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得了好处，我们要让别人也知道。你知道别人不会，别人不会知道的，别人认为你有目的的，别人会觉得你啰里啰嗦的。但是你就是要用别人当初对你的爱心和耐心去传福音。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参与好不好，这个2月5号的参会，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感动。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你看到这个波神上面，我们第二个讲建立同工团队。你读到这个回归的人不多，但是这些人52000加上不祥的人，其实都是精兵勇士。你知道我们教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教会很小，人手不够。所以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家讲说，哎呀，你不要靠人啊，你要靠神啊，五饼二鱼啊，一定够的啦。 No， 弟兄姊妹，我们还是需要同工啊，我们一定要有同工啊。你知道我们这个肢体啊，你这个人啊，正常的人啊，你要什么？你要有头有脸啊，你要有耳朵，要有眼睛，要有鼻子，要有嘴巴，要有手，要有脚啊，这是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教会也需要有同工啊。你看到这里都记载的这些回去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被记载在下来，在第二章里面。他们是神国的勇士。你知道火要烧火才热得起来，是一只火烧不起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我们的名字将来在生命册上面，我们也要认真的服侍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神可以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你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一起与我做休息，一起与我享受。所以弟兄姊妹，你的每一双手，你的每一张口，跟你的每一颗心，神都要，神都看重，神都要来祝福你的。哈利路亚，赞美主。第三个说，我们要来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有使命感。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在以斯拉记，我们将来每日读经，一起读一起读，读到以斯拉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个人要献上他的恩赐，尽上他的心力，回到而且献上他的各样的财宝，来作为建殿的需要。弟兄姊妹，你可以给教会什么？我问你，你可以给教会什么？我告诉你，你能煮饭的，你能够做饭的，刚才我们讲 volunteer 做饭，你能做饭的你就做饭，你能清洁的你就去清洁，你能够帮教会做账你就帮教会做账，你会赚钱的你就奉献，你会带敬拜的你就带敬拜，会施情的就会施情，会教主日学就去教主日学，你会祷告就去祷告，你会传福音，你会邀人的人你就去邀人。 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使命感。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你是在回应神的呼召，你是坐在神的身上。哦，你煮的饭，你不是说我煮来给教会吃，你煮来是给神的儿女吃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你看到你自己的宝贝的吗？你看到了吗？哈利路亚，赞美主。哦，主啊，所以说当我们有使命的，知道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懂得回应神的呼召。最近神让我看到，刚才我们讲到说，在这些回归的选民，他们也会灰心。我跟你讲，我也会灰心呢。你知道，我想到我那个82岁的老妈妈，我实在是应该要回去服侍她的。她年纪那么大了，圣经跟我们讲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常常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机会，让我能够回去照顾我的妈妈。我乐意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在这里有个责任，但是我就跟神讲，我说主啊，这是什么责任啊？但是神就让我看到，神让我看到说，每一个教会，神摆设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目的和它的意义的。我们希望爱灵粮堂在这里，我们常常讲，在520往东，90号往东，伊萨卡、圣梅梅什帕透，还有在圣诺夸米。到 North Bend 这整片地方是神交给我们的，我们要负责任，我们要负责任，我们要在这里负责任。负什么责任？我们要在这里做守望者，我们要来祷告。我们的教会对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保护，是一个祝福。你知道，我最近跟牧师，我们常常行车一上车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祷告什么？我们祷告说，我们车轮所压之地，每一家每一户，我们都为他们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求神保守他们的家庭婚姻美满，夫妻相爱，儿女父慈子孝，保守他们在家，他们的若是有人被工作有问题的，求主给他们工作。当他们财务有问题的，求主来解决他们的财务问题。神给我们的责任是在为这一片土地整个每一家每一户祷告。我们经过学校，我们为学校祷告；我们经过市政府，我们为市政府祷告；我们经过医院诊所，我们就为医院诊所祷告，愿人都得到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呢，我在这里，我也要来征召我们行走祷告的同工，行走祷告的同工。我想我们有卡哈尼，Tiffany 跟酱在卡哈尼，还有我们有韩伯伯在 Charleset。我们有姚姥姥在 Snoqualmie， 还有刘斌在 Highland， 还有戚妈妈跟杨阿姨跟 Shirley， 我们在Sammamish， 还有那个洛基兄胡大姐在卡哈尼，老干妈也在卡哈尼，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甚至在范伯伯跟范妈妈在 Linwood， 我们也可以在那边祷告。感谢赞美主，真的是要让神感动你的地方，你就在那里为那边地方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第四个，我们讲到要筑坛，要建殿，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这个故乡之后，他们要筑坛。我们读了创世纪，我们从今年一开始读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是筑坛的高手。你知道筑坛就要什么？就要献祭。祷告是馨香的祭，服事奉献是得福的祭，认罪悔改是蒙恩的祭。我们每一个人筑坛献祭，凡事求告耶和华，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也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做的事，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你得不到供应，你就干了，干了怎么样？砍下来烧掉去了。圣经跟我们讲说，你要做那有油的童女，预备你自己，等到主再来的日子，你就是那个新娘，他就要带着你来一起去参加庆典。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再说建殿，我们这个殿，我们这里是圣殿哦，弟兄姊妹，这里是圣殿。虽然说这个 building 不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从无中生有啊。你记得我们本来都是什么，在学校里面聚会，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地方啊。但是去年神给我们这个地方，好，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得以安居的地方，是什么？是应许之地，是家，是美地，哈，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在这里，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到这个房租好像很紧，哈，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供应。去年呢，我们为了要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好多人都在进食，哈，哎呀，我告诉你啊，那段进食的时光啊，是美好的。是跟神紧紧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羡慕人家，好像哎呀啥事都没有，好幸福好美满哦。你要感恩啊，你在窄路上你有困难，因为在窄路上神都与我们同行。好，今年的3月9号到4月23号是复活节前的大灾期。好，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喜欢过大灾期，很长的40天。因为有时候你单单过复活节，好像你连头脑都还没有回过来，节已经过完了。但是在这40天里面，你可以好好来思想你自己，思想神，思想你如何的跟神来连结，思想他怎么样带你，好，呼召你，引领你。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一路讲下来的好处，不要自己得到，要出去传福音。好，所以在这个40天的大灾期里面，牧师进了40天连锁禁食祷告。我们可以吗？哈利路亚。OK， 第五个，受主不畏艰难，受到阻碍不畏艰难，坚持，继续坚持到底。你知道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他们讲到说他们渐渐立根基的时候啊，他们在那里聚会啊，他们听到哭的声音，呼求的声音，赞美的声音，哇，那个声音啊 ，is heavenly， 我在那个天堂的声音啊，好，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他们有没有难处？有啊，马上到第四章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怎么样？被停工了，停了多久你知道吗？15年，被停了15年。假如是你跟我的话，这15年呢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啦。但是神使用哈该跟撒加利亚来劝勉他们，还要努力，继续努力。所以他们就祷告，然后再去重生，然后波斯王再准他们重建。上个礼拜晚上我们祷告会 Pastor Rainbow 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他讲到那个 Heidi Baker， 他说 Heidi Baker 神给他恩典，说他为人祷告的时候瞎眼能看见。哦，他就祷告瞎眼能看见，祷告瞎眼能看见，他祷告人都看不见了，他一直祷告，他不灰心，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500多个人的时候，人的眼睛开始看见了，他一祷告人就开始看见了，神的恩膏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在这边宣告说，神耶主耶稣，你把520往东，90号往东，神妹妹去一撒跨，好 ，Snow Kwami North Bend 交给我们，我们要不停的宣告，不停的宣告，不停的宣告，一直到这个事情成就为止。你知道，真的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在敬拜神，神说，那等你要等候我，等候我。等候我就是你不灰心，继续的在这里为我持守我的产业。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有一个人啊，他在那个雪地里面，死在雪地里面，就他被春天的时候人家找到他，他离那个救难所啊就剩下几步路而已哦。为什么？因为这大雪天你什么都看不到嘛，所以他一定是很努力很努力的一直想要到救难所，但是到了最后他觉得啊，算了，没有了，不要了，不去了，累死了，死了吧。这其实那救难所就在他前面没有几步哦，他再爬一下就有了。弟兄姊妹，再爬一下，再爬一下，神就在前面等我们了。哈利路亚，赞美主。 最后我们要谈到说完成使命与神和好。
Yes.
弟兄姊妹，有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到非洲去宣教，结果他们回家的时候，正好是罗斯福总统正好也是去非洲拜访，回来的时候，哇，那个军队啊，大家吹喇叭啊，在那边很欢迎，大大的欢迎罗斯福总统回来。这对宣教士夫妇他们两个这样可怜兮兮，两个人就从这个轮船上也下来，没有人来欢迎他们，他们就互相看了一眼，很凄凉的，因为他们一辈子把他们的生命都献给主，可是到了他们退休还乡的时候，就这样孤孤单单的走回家。那天晚上当他们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还没有到家，你还没有到家。弟兄姊妹，当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你会看到天使天君都在那里欢迎你，你会看到你所爱的朋友，你所爱的父母亲都在那里等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在完成我们使命的时候，我们在主里，哥林多书里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跟我们讲，在基督里也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自己就是神，自己与自己神和好。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求神来改变你的 DNA 啊，你那个属地的 DNA 都不行的，不能用的，你要属天的，你才能看到神属天的旨意跟属天的心意。你知道我们本来啊，因为亚当犯罪，我们都已经流落在外面了，黑暗死荫幽谷中了，神差遣他的儿女找啊找啊找啊，劝啊劝啊劝啊，爱啊爱啊爱啊，把你找到平安的路上，在那平安的路上你与主相会，在那平安的路上你得到他的安慰，你得到他的保护，你得到他的供应。弟兄姊妹，你有时候说我没有得到他的保护啊，我没有得到他的供应啊，你试试看，如果没有他的保护跟他的供应，你更不行啊。我们要常常的来回应主的爱。圣经上面讲的，我刚才讲的，当神管教你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有更新，你的生命会有洁净，你的生命会有医治，你能够重新的会有安慰，会有平安，会有喜乐。你要把你自己交在永生神的手中。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姊妹，神使用亚述跟巴比伦来管教犹大民族，使得以色列从流亡中归回，去恢复对真神耶和华的敬拜。他们重建圣殿，重修城墙，重整民心，像一出一出的戏演在历史的轨道上。弟兄姊妹，你愿意吗？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自己在这个生命的舞台上面，我们也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演好神给我们的角色。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说我们实在是要赞美你，所以说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所以说我们实在是说，主，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大能，是数不清讲不完的。主啊，若说我们愿意放弃世上的一切，单单的来归向你，实在是因为主你太好，你太美，你的恩典太丰富。主啊，我们就要一路一路的来跟随，一路一路的来爱你。主啊，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将心交给你，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在你手中是好的无比。哦，主啊，我们真是在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教会兴旺的灵粮堂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所做的都不枉然。主啊，我们知道你必要吸引众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要像 Heidi Baker 一样的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直到主你的国度来降临。哈利路亚，赞美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脚步，在你的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